第一集。
据本台消息，饿了冈市10月21日上午，一伙的青年驴友钻进了饿了冈市高敏山区丛林冒险，被困失踪，警方已经进行救援。我们连线前方记者进行实时跟进。记者你好，请说下你们现在的情况。
好的，主持人，我现在位于饿了冈市高敏山区的原始丛林，站在我身边的是本市李警官。李警官，请您描述一下现在的状况。
今天我们接到青年探险队的家人报案，这一队进入丛林的探险队伍展开搜救。经过调查，该队伍于上午8时21分许进入丛林中，开始徒步旅行。晚间在西丛林边的一处平缓的草甸区宿营，再进入西丛林，从此下落不明。目前并未找到失踪人员，我们还在搜寻跟进中。
感谢李警官的披露，后续我们会对案情跟进，还请李警官多多支持。
李队，有发现？
失陪了。
我们会对该事件继续跟进的。
警方进入丛林，展开拉网搜寻。搜索工作持续了3天，他们已经到了极限了。李伯奇只能无奈地收队返回。回程的路上，李伯奇一边开车，一边和队员进行交流。
档案室的资料传过来了吗？
传过来了。
什么情况？
之前的几个失踪案也是在这伙青年失踪地不足1公里范围内，算上这次累计失踪100余人，这些人中男女老少都有，最大的是70岁老人，最小的是20岁青年。
真是蹊跷啊，失踪的地点全是位于丛林腹地，失踪的时间多为晚间，还能被野兽袭击吃掉不成啊？
可现场没有找到野兽伤人杀人的痕迹，甚至没发现野兽出没的迹象。
这倒也是。
回到市里，李伯奇整理了资料，为新闻发布会做准备。24日，警方人员在发布会上披露，
我们高度怀疑是连环杀人犯所为，并且会采取拉网式调查，一定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。
饿乐冈市是一座被山环绕的城市，高敏山区丛林的夜晚比较潮湿，灌木和树都有几百年的树龄了。树木丰茂的原始森林景色优美，政府多次想将这里开发成旅游风景区，但都没能真正落实，因为这里流传着诡异的传说，很多目击者都说在林子里见到过鬼。当地警方站出来辟谣，那些只不过是幻想症病人意淫出来的。夜晚，天空上云彩聚集，云层压得很低，呈柳絮状压在南边的天空上。没有月亮，黑暗中的山脊犹如怪物的牙齿耸立着，有微弱的闪电在厚重的云层里藏匿。远远望去，犹如一个蓄势待发的能量体。闪电如千条眼镜蛇交缠在云朵之间。在丛林的一处凹地处，有人在此挖了个大深坑，坑边散落着冰工铲和铁镐等挖掘工具。一辆掉了7皮的破皮卡晃晃悠悠地开到了凹地外，后视镜上挂着的子弹壳相互碰撞，发出响声。开车的人冲副驾驶挥了挥手，二人下车，从皮卡的后斗抬下一个大黑垃圾袋，一边扎口很紧，袋子鼓鼓囊囊的，撑得像个巨大的皮球。天空打来一道闪电，照亮了现场。二人穿着红色胶皮雨衣，戴着同样款式的橡胶手套。黑色垃圾袋被小心翼翼地撂在地上，脚下的土路很滑，其中一位打了个趔趄，险些摔倒。他额头细汗密布，眉头紧锁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开车的人对同伴吆喝着，用手护在垃圾袋一侧。
快点行动，这天要下雨了。
知道了。
忽然头顶传来一声霹雳，天空间仿佛裂开了一道缝，雨水随即而来， 豆大的雨点砸向地面，发出铿锵有力的回声，地面开始变得湿漉漉的。开车的人看了眼天空，发现天宇间电闪雷鸣处有团庞大的黑雾向凹地压来。
快点入场！
说这话的人是皮卡司机，他抓住垃圾袋一侧就想往下边扯，可没能拉动，黑雾已经压下来了，二人来不及躲闪，被黑雾团团包围，空气中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，二人双手在脸上拍打，喉咙间发出野兽般的嘶吼，打破了雨夜的寂静，痛苦挣扎一番，双手抑制不住地抓挠他们的脸皮和喉咙，二人一路向下滚，掉进了刚挖好的黑洞里，叫声越来越低，最终被淅淅沥沥的雨声彻底淹没了。雨越下越大，黑色垃圾袋扔在原地，任凭雨水浇淋，黑雾瞬间消失，林子深处突然射出一道刺眼的白光，奥迪被白光照亮。雨下了一整夜，到了黎明时分才有所收敛。清晨雨水已停，一名晨练的老人走入林子跑步，发现了奥迪黑坑里躺着两名红色胶衣的男性死尸，便报了警。来处理的当地警察们立即封锁了现场。
怎么回事？好奇怪啊。
尸体先不要动，通知法医过来。
是。
九点多，当地法医沈佳月驱车来了现场，把银色的丰田 SUV 停在了距离现场不远的林子里。沈佳月齐肩的短发显得整个人利落又精干，穿着一身合体的黑色女士西服，带跟皮鞋。迎接他到来的是一名老练的当地警官，报案的老者作为证人也站在警官身边，老者身后现场勘查人员正在拍照取证，进进出出，忙忙碌碌。
沈博士，我是李伯奇，处理这个案件的警官。
你好，尸体什么时间发现的？
早上七点，我进林子晨练偶遇的。
沈佳月看了下手表，
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，现场没动过吧，李警官？
没有，你可以去看看，我警员勘察过，现场没有提取到指纹，目前还不知道是谁干的。
沈佳月看奥迪外停着辆皮卡，指着他问，
这车是？
应该是死者的，他们开车过来的。
开车过来的？
嗯，我们认为死者开车过来，车斗里拉着东西准备埋东西，根据坑的大小甚至不排除有杀人埋尸的嫌疑，不过这又不太对劲儿。如果是埋尸的话，我们在现场没有看到装尸袋，当然了，只是我们的初步判断。现场发现脚印，经勘查不像是鞋印，也不像动物的脚掌印，这脚印的方向都是往凹地去的，脚印是因雨水打湿泥地留下的。死者的死状也很奇怪，从尸体上没检查出任何伤口，身体看上去也没什么异样，只是皮肤略显苍白，在我看来像睡着了一样。如果是埋尸不成反被谋杀的话也不太可能，现场只有死者二人的指纹，根本没找到第三人的指纹，大部分出现在皮卡车上，也没有打斗痕迹。
好吧，也有可能是具备反侦查能力的罪犯呢，比如榆树街五号楼的偷盗案。
这个案件凶手的确高智商，遇上这样的凶手还真是不好办。那个案子在房间里，这是室外，即使戴鞋套也能踩出鞋的痕迹啊，如此的煞费苦心有必要吗？
脚印的事刑事技术人员可以拍照拓印，到实验室去做比对，至于您说的其他方面我也给不出具体建议。
沈博士，你去忙吧，破案的事本来也是我们。
嗯。
沈佳月提着法医工作箱来到皮卡边上，戴上护目镜、口罩、手套，在驾驶室和后斗仔细检查了一番，除了在皮卡后斗有些泥土之外，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 沈佳悦来到黑洞内，看到了两位诡异的死者。
的确如李警官所说，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。
沈佳悦摸了摸死者的尸体，已经有僵硬的表现，皮肤已失去应有的弹性。此时李警官也带着一名警察过来了，蹲在他的身边
问沈佳悦死者的情况。
身体检查了一遍，没发现伤口，脸色发白，我认为是冰冷的现场环境造成的，并没有病态的表现，身体僵硬和皮肤失去弹性应该是死亡的表现。这都是初期判断，想确定具体死因得拉到法医站仔细检查，还得取死者血液做病理分析，看看有没有中毒迹象。李警官，我得把尸体拉回法医站，报告实习给您传过去吧。
没问题。
沈佳悦从包里拿出相机，开始给尸体拍照。
我会尽快检查出结果。